是杀羊，六世都升天。哦，这个是错误的见解哈。杀羊六世升天是这种状况之下，是因为他过去生里面供养一个毗湿佛。那杀羊六世，他第七次在杀他的升天的福报完了，他下地狱了哈。这佛陀有说。那无因无缘，哦，命中以后还是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，这个是世间人。以前年轻人讲的啦。那躺在床上等财神也来哈，哦。那平常的话里面，做了好事情又没有什么好报，善无乐报，哦，善无善报，这是错的哈，哦。我们很多的讲话习惯性要改。那个第六个。你们那边没有的，有一个人传一个简讯来问我，因为他回去他的婆家那边嘛，婆家里面不晓得哪一个人死了，然后他看死的时候头歪哪一边，啊，他就说，哎，传一个简讯来问师父，人死了又头偏向哪一边，是不是会印哪一房？印大房印里房，这个还是有上课的哦，真惨。我不要问，直接告诉他答案了，啊，答案里面那个回简讯问他，你上课里面所听到的法里面告诉你这个会印哪一房，那也够离谱了。然后他回信来说：“我错了，我知道我错了。”好，下次你们不会说，最好那个都没有偏哪一边的时候，能够运大事事，早一天成佛。哦，他命中的时候头跟他固定起来。不能动，啊，他就气死，我要偏哪一边也不可以。这种问题，所以佛陀那个时候讲得很清楚，佛陀都看得一清二楚，众生的毛病落入这三种情形，哦，所以修行掌握到缘起法，有因有缘世间起，哦，那个不是谁能够决定，我们是自己在修法的时候，所以在那个经典里面呢，啊，那个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，用这四个《阿含经》里面讲的，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，我们身能够借着这个身去修善，能够恭敬礼拜三宝。能够孝顺父母，哦，这个就是修身，借着这个身体去做这件事情，这是修身。修戒我们开始持戒了，哦，我们持戒不造恶，哦，修戒修心，心能够修慈悲喜舍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看那个功德很大， 修心慈悲喜舍，甚至有禅定力的时候，那个心调柔以后开始修慧，哦，四圣地的慧，让我们能够进入到，有能够入空，能够有空慧，能够有无相智慧，能够有无作智慧，啊，这个空无相无作，这个一打开以后，涅槃的门就开了，一开以后你就进入涅槃，哦，这个是都是缘起啦哈。哦啊，那如果是菩萨的话，更是广学一切法，行六波罗蜜哈。啊，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这些以后，在缘起法的证见之下，啊，那个我们已经掌握到邪见跟正见的部分了。那邪见的部分以后会做什么事情？邪见以后做什么？ 我们 来探讨一下无因造的会产生什么事情，可能会去追求欲望，对不对？反正恶业也没有苦报嘛，那杀生满足一点口腹之欲，那有什么关系？哦，香港的那些有一些人，不晓得多少人呐、啊，反正看到纪录片里面说，他们把要吃羊的脑浆的时候，嘛吃猴子的脑浆的时候，是把它弄起来了，然后掀开它头盖骨这样，掏它的脑浆再喝。那无因造他没有，他哪会去相信这种因果业报？这种邪见是他所做的欲乐行，满足口腹之欲，哦，像这些。那台湾不是更惨？台湾连那个最毒的毒蛇都敢吃了，而且还说毒蛇最补，最毒的还最补，以毒攻毒吗？哦，是不是我们台湾有这种现象？那无因造，他们有什么因果观念呢？哦，他不会相信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会出这种问题，所以他杀生、偷盗、会邪淫，哦，会妄语、会两舌、会恶口、会欺语，这些都会造出来。所以无因造以后所做的业是什么？像这些十二业，哦，那个宿命造里面的，既然都这样，他也会造。那如果还想求解脱的人，宿命造如果还想求解脱的人，他会有这种什么状况？既然过去已经造那些业了，现在怎么办？修苦行。他想求解脱，哦，过去这样，那来忏罪，哦，来忏悔罪业，看看人家怎么忏罪的。那些邪见者，他怎么忏罪？第几页？四十页。阿含选图四十页。阿含选图四十页啊。来，人拿那些来看，那里面有。四十页里面，我们看看外道的苦行啊。他想求解脱，他用这些来折磨自己，然后会说这样。我们看看会回来检查现在里面有没有这种现象啊？检查看看你平常有没有这种情形哦。会发现哦，如果你还有其他的看到什么其他的情形的话，那就看看。啊，那个第一个啊、哦，外道里面的不穿衣服了，你看有这种不穿衣服的外道，哦，那一本还没有人看，新编的那一本没有人看过，哪一本来、啊？我跟你讲，在哪里？在里面有，黄龙。新的这个在98页，好，看外道苦行里面呢，98，是不是98页？这边还有一本，这没有啊？我们应该那个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哦。旁边人没有，这边比了那么久，这本要拿去看都还不会拿给旁边人看哦。这个是比较自我的人才会这样，比较自我的人不会去感觉到别人的需要，知道吗？这个已经提过 N 遍了，常常讲这句话，哦，我们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， 能够马上了解别人会有什么苦恼，知道吗？这件事情，所以会一直跟大家讲，赶快要做这些动作了。你看，你看你旁边人没有，你就要知道要把他需要的东西给他。好了，不要再念里面了，已经念了那么多次都还改不了，我看算了。念到最后变成阿伯了，要给他赶快拿去给他。还有没有？没有了。啊，这个外道的苦行里面，啊，不穿衣服的，啊，这样的一种情形啊，这里面很多食衣啊，还有住，还有浴啊，这些都会有。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哈，啊，你看他在中间的地方，他不吃。以前啊，以前有这种。我们看中间第二项里面的中间这里，不吃鱼不吃肉，这些都算外道的苦行里面的啊，这些规定严重的是什么？一餐一咽，咽就是吞嘛，哈，啊，入喉一餐一咽，哦，啊，到七餐哈，啊，这个最近东南亚不要讲太白，这个都有录音的，有的地方哦，啊。这个都算外道，了解吗？刚刚的话有没有听得到？有哈，哦，那都外道，就像这样一样啊，一餐只能咽一口，哦，到七餐为止，或者一日一食啊，就吃着这个哈，哦，要宵夜的，这种他的用心，我们看他用心是要宵夜，那佛陀里面。日中一时，佛陀里面日中一时不是要宵夜，佛陀的日中一时，啊，他在这个时候在出家众里面的日中一时，他因为饮食之量只是要修行用的，他不一样，他们是要宵夜的哈，哦。那两天、三天、四天、五天、六天才吃一餐，这里面还没有写的那么严重。佛陀他在六年的苦行里面。他的苦都吃过了，啊，本来又只有讲说，哦，一天一买一卖，我们如果看到佛陀的苦行里面，悉达多太子的苦行里面是七天一买一卖，你受得了？这个压下去都可以摸得到脊椎骨了，摸得到，从前面压下去都摸得到脊椎骨，那是多瘦？那个。他去试看看苦行会不会解脱，苦行不会解脱，哦，吃菜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吃这么多，我这边还有吃牛粪的鹿粪，吃这些粪能够让自己苦一点，能够消夜就可以解脱，吃树根，这个是在饥饿的时候才吃的，现在就吃，哦，枝叶果实自己掉下来的水果才可以吃，其他不可以哈，哦。这吃的部分，那这些我们在外道是这样的一种情况。吃多是什么意思？多吃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吃少啊，或者吃特定的东西啊，这是苦行啊。吃多是代表什么？吃多是欲乐行，吃多是欲乐，有没有人吃多是故意要宵夜的？没有人吃多在宵夜的，吃多吃到肚子撑了啊，爆，这样叫宵夜吗？不，吃少才会折磨自己才叫宵夜，那种，他没用这种方式，吃多是因为你会吃多是因为你觉得吃东西很好吃，一直吃那个。认为那是娱乐型，娱乐型不会解脱嘛？啊，哦，但苦型也不会解脱。啊，哦，再来是披衣、披纱衣、树皮衣、草衣、鹿衣、柳头发、哈，哦，编发、总监衣。这个穿衣的问题哦，那个 据说我们看虚云老和尚以前他修的时候，修到最后我冬天不冷，然后穿衣也穿得很少，不晓得是不是什么打通什么什么脉什么脉以后有那些功能，那就做这些苦行。好，那这种说法里面就变成说是一种外道，好，穿衣穿得很少。这个好，第四个常举手，不晓得是什么意思，常举手，然后修苦行，不坐床席，哦，不倒，是不是不倒单？啊，常蹲，这个更离谱，蹲了能够蹲得了，但是说修这个苦行，折磨身体，折磨身体来消业，以前是这样的。我流法流虚法，哦，这个说会消业，当然也是错的了哈。还有握荆棘，让自己痛苦。那握国语哈，这个更离谱。国语是什么？语是果实吗？好，握牛粪，裸形握牛粪，这会消业吗？你看这个很苦嘞。我们看的文字才几个字，你真的观想它去躺在那里啊？还有人握在那个，可能喜马拉雅山说如果有下雪的话，有人去握在那个雪上。还有人握在那个火烤，用火在烤的这种苦行，那时候可以消业的。第六个，一天洗三次，一个晚上洗三次，这个东南亚叫做冲凉，真的有人洗三次，不晓得这不是不止三次哦，四次都有。但是他是为了这个热度的问题，他不是在消业的。那有人跳到恒河里面去洗澡了，说会消业。跳到恒河里面，恒河的水是圣水嘛，那洗了以后你就会得解脱，会消业。这种苦行消业的这种概念流传到我们这个时代也有，有没有这种例子？想看看。这是听来的啦，我本身是没有那种经验啦，要朝山的时候要拜的膝盖齁，故意弄一些石头，越撸点越撸喝，越刺痛的越消的越更多，有没有这种说法？那个中间这条路都是车子在开嘛，所以中间那个路中间已经没什么石头了，所以拜的时候不会痛，要拜旁边一点，那个都是石头，一拜下来膝盖跪下来，哦，好痛好痛，哦，那个消业很大，最多，有没有这种说法？哈，有哈，不要折磨自己啦。如果这样，佛陀有讲，如果这样是对的话，那个或者说如果这样是对的话，好像就说什么忘了，这个佛陀讲了用折磨的方式，哦，这个是不对的。还有没有？你们有没有人喜欢欠揍的，说这样会消业？有吗？这个不是有发生过的，以前都常常听到这种说法，没有。以前说有人说那个打香板的公案，有没有那种师父我业太重了，你跟我打几个香板让我消消业，有没有？有哦。那或者说有没有师父跟你说你的业好重哦，我要跟你打香板消你的业，有没有？没有，还好没有这种师父。有这种居士就是了。你们有没有人要来欠揍了？你如果得罪人家怎么办？ 你得罪他，然后请佛陀跟你消业，跟你搭几个相伴吗？你如果得罪人家哈，触恼别人的话，去跟人家忏悔，好、哦，哦，还是拿个香板负荆请罪，哦，请你打我几个，哦，我跟你道歉，嗯，可能跟你道歉还不够，你骂我还不够，然后我欠揍你的，你干脆打死我算了，这样，有的人会这样，哦，道歉以后赶快修行了。不是你打死我，那个不是消业的方法，不是这样的、哦、不要误解这些东西。这是看到苦行里面的，那我们看到苦行消业的那个不会解脱。佛陀的大慈大悲、哦、他去尝试这种苦行，然后他的目的告诉我们众生，苦行不会解脱，苦行不会解脱。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人鼓励苦行呢，你就是要那个假扣动，假扣动作假步，假扣假做不做，那讲的都很有押韵的，你知道？在菩萨道里面，哦、菩萨道里面在修忍辱波罗蜜，是不是故意去找苦吃？是人家来的时候，你面对的时候，你是用什么心在面对那个苦，面对那个逆境，而不是故意去找苦头吃的，没有自找苦吃，然后自己自寻烦恼，又在那边转不出来，对吗？好、哦，好，有邪见以后，宿命照又想要消除那些罪业，所以。用苦行，无因照会落入欲乐行，尊佑照那一切都有人保佑我，那不用修也没关系，他还是会造恶业，这种更惨了、哦、那这三种三种之下，他的行正邪见以后行的就是邪行，这不是正确的，所以这个地方开始产生他的那个讲的话，我们在佛陀的阿含经里面，中阿含长阿含里面看到的是什么？会讲什么话？今天要把这一本的精华通通搬出来给大家看，会讲什么话？邪语会讲什么？邪语哈，那是畜生论在哪一页？41页哈、哦。好，看看畜生论的内容，然后看看我们平常，如果还有这些的时候，其实都已经落入到这种邪见之下以后的邪语了。除了你看呢、哦，虽然这是比丘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在家其实也是这样，喝咖啡聊是非。哦，41页，中阿含里面的，还记得畜生论的形容吗？像鸟一样啾啾啾这样，那个这个畜生没有意义，哦，像猫在那边喵没有意义。像狗这样耗没有意义，啊，像鸡在叫没有意义，这个畜生论，啊，这些对苦恼没有帮助，而且是增加苦恼，邪语，啊，啊，这个叫做讲政治，讲政治有没有帮助你熄灭烦恼？越来越苦恼，两党几党，那个讲那些，哦，所以只是增加对立而已啊。这些东西讲王论政治选举这些东西，好，讲哪一个强盗啦、盗贼啦，还是杀人犯啦，那些有没有意义？ 为什么没有？那个人不是作恶多端该杀吗？是不是这样？为什么他是不对的？越讲你越讲哦，世间里面的对哦，在佛法来讲是错的。刽子手以杀人为业，古代来讲哈，那个他是杀人为嘛，他不做这个工作，他就没得饭吃嘛，或者他不做这个工作，那死刑犯怎么办？所以他是不是该杀？该杀人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的思考，你们要回答。好像都是修一个月都忘了，都没有什么反应啊。刽子手杀人犯、杀囚死刑犯的人，他是对的还是错的？为什么错的？他不是他的生活吗？他没有这样工作不行吗？他错在哪里？因为他一定会起杀心的嘛，杀心就是杀业嘛，有杀心以后嘛，好，他的那是他的罪业嘛。那你如果再跟人家讨论到，这个犯罪的人，谈到这个人的时候，你会起什么心？你在论用世间的话，哦，这个杀人者死，死的活该，对不对？都会这样想，这样想，你的心是什么心所？不善心所嘛，不善心所起来，一讲出来就是口业，对不对？哦，然后再拍桌叫好，拍桌子叫好，身业，虽然没有杀生，但是哈，你已经有动作了。这样，所以在讨论那些的时候，事实上是不好的。所以你看，佛陀会提醒比丘要到这么细节。那你如果问说，那如果他要来害我怎么办？哦，可以吓吓他，或者赶快跑，或者报警，哦，做什么？这些是贼论，也不论这个东西的。所以其实如果真的了解到越维系的话，你就知道，哎，通常解脱地方也不论这种。我们可能会有其他论的话，是要怎么样在论这些的时候升起慈心呢？从这个地方升起慈心，而不是说要升起那种不善心所。这个地方哦，解论、斗争论，哇，这个更明显。除了你跟我，他跟他，好，社会上的那些人跟那些人，一群跟一群，那个斗争，谈这个时候，你的心就跳进去里面了。所以这个地方举一个例子，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啊。这个例子有跟同学讲过了，不闻人啊，曾经比如说。如果你现在是其中里面的一员了，如果我们要把等一下要把这些椅子还有桌子要收去，然后我们那个要办这些事情嘛，那假如说那个王总说大家赶快把这东西收拾好，把它收去放好，那赶快做完赶快休息。那如果另外杜元生说我们大家在学佛，做事情不要那么赶，要慢慢来，要稳稳的做，这样子。那两个说的都有道理嘛，因为做事情赶快做赶快休息，那一个说我们就稳稳的做就好，不必急躁，对不对？两个说的都有道理，但是有这一半的人说，王龙讲对哦，这一部分人说，杜先生讲的对哦，那 再下去的话，就是他们两个要吵了。你看他们两个，一个说这样，一个说那样，他们两个吵架了。那如果你在里面，你怎么办？啊，如果你是里面的其中的人，听到这些有两个人已经各执一端哈，各说各话，那这一群人也在起哄，那你怎么办？最平等就是不要理他们了，他们两个人要这样弄，然后两群人要这样起哄。那最好就是算了算了，那个志不同道不合，不行，那个不要跟他们在一起，哦，不要跟他们在一起。最平常的能够这样就很不错了哦。那你知道有些人会讲你没有选边站哈，你不站我这边，也不站杜元生那边，也不站，要不然就站王龙这边，两边总要选一边。有人会叫你做这种事情。不过还好，我们是学佛的团体，可以提供大家一个思考角度。在学佛团体里面，你要提醒他们，哦，讨论。有一个人是这样讲，有一个人在这种场合之下，他是讲说，他们在讨论佛法，他们是在讨论佛法，知道吗？你如果跟他讲说，哦，王龙对，那是另外一个不对；讲杜元生对，那王武龙不对；讲一个对，另外一个就不对了。你把道理点出来，你也不是说他们两个各有道理，那不要启发他们的善心，启发他们的佛法的力量，这样就好。哦，这个是某一种角度了，哦，提供大家做参考。有时候你落入一边的时候都很惨了，这是斗争论。第四个是饮食论哦。你看谈这种饮食，写语的时候是谈这些的，谈这些，这个是很平常的啦。尤其我们如果有下厨的人啊，你不谈这个很奇怪的，好。但是看看你用什么心，如果我们在家的话，你看你用什么心去谈它，哦，这个东西通常都会谈到陶醉去了，是不是？醉在其中，很喜欢讲这些，哦。第五个易悖论，这个是穿衣服衣裳论，易悖论，衣裳论，穿衣服怎么穿才会好看啊，什么还要穿出什么感觉出来，很多东西我都不懂啊。女众这些妇女论啊，妇人论，童女论，淫女论，谈女众的事情啊，这些做一些比较分别啊。这个第九个世间论啊，第十个邪道论，第十一个海中论。古代的海中是取宝的，要得到大财物要到海中去取，古代是这样，所以这些都写的。出家人谈这个的话，那增长贪欲啊，增长贪欲，这些不是很那个吗？好，那这个是我们讲的邪语哈，所以这里面就很细节了。我们在这种之下，邪见之下，啊，谈这些，那个离两边的中。离开欲乐的修行，跟离开，苦行，离开两边叫，离开两边不苦不乐的之下的修行，我们要记得是照八正道修。这个观念我们要常常记得，要不然如果他只停留在不苦不乐修，这是只取一个不苦不乐的话，那你也不晓得到底要怎么修。其实这一点哦，是很多人没有特别注意到的，哦。那什么是八正道，变成我们很清楚这个地方。那在八正道里面的部分哈，要讲两个，八正道里面要讲两个，一个是世间的，一个是出世间的， 那刚刚讲到的舍利弗尊者，他是已经有世间的部分，已经，也就是他平常所行的其实已经有世间的八正道已经圆满了，他只缺出世间的正见。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，他以前是外道领袖嘛，他在外道的一些经书啦什么行为里面其实都很好了，所以他能够修到最后只听了一个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，他就能够入法。在我们回到上次的缘起正法里面，你跟他思维看看，为什么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这一句话，我们这么简短的十个字他就能够见法，为什么？思考看看，这个书本里面你现在一下子也找不到，动动脑，有吗？为什么就能够见法？低头是故乡啊，书本里面你找不到了。应该可以跟大家分享，有谁能够分享呢？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是不好意思回答，还是不懂，还是从来没有想，还是不会，还是以上皆对，还是以上皆非？这个最平常听到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这句话在告诉我们什么，要不然马上比丘直接讲这样，那个舍利弗尊者就能够证出果，还是不知道。因缘生因缘和合生起的果，好，有因果，还有没有？好，因缘生就因缘灭，无常，还有没有？好，因缘生如果是有我的话它不会灭的，它会灭表示是没有自我，好，无我，缘生无我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啊？还有还可以再思考的，缘起性空，还有没有？还有吗？刚进入还悟到什么？还有没有？哦，没有烦恼，有没有意愿要再去升起未来？有没有意愿？没有那个意愿要再升起那些会生灭的，会生灭、会无常、会苦的，那个对不对？所以没有无愿、无作、无作愿的，这个是不是见到这个？那这种之下，是不是像涅槃一样？没有贪嗔痴烦恼的时候，好，是不是有这种力量出来？只听到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，就会升起这些正知正见出来，对不对？那这样要不要去，以后孩子生了要不要去算命？越算你就缘起越多的苦恼。好，你在算的时候表示他生的时候真的有那个东西，有那个命存在，哦，表示是这一回事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很苦，对吗？哈，所以你就会看到那些几种造之下的，跟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它的相关性。好，那这一句法要里面的诸法是指什么？什么无常？什么因果？ 什么无我，什么性空，从哪里熄灭烦恼？啊，大声没关系。关系，今天只是暖身而已。什么是诸法？啊？诸法，诸法，现在不是讲诸法是哪一个？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诸法是什么？啊，讲明确一点。嗯，是什么？哎，五蕴，五蕴，诸法就是指的是五蕴，五蕴就是一切法，啊、哦，五蕴因缘生，五蕴因缘灭，色蕴因缘生因缘灭，受蕴因缘生因缘灭，想蕴因缘生因缘灭，行蕴因缘生因缘灭，色蕴包括什么？色蕴包括眼耳鼻舌身，色声香味触法。眼因缘生因缘灭，所以看到眼因缘生因缘灭的无常，看到眼因缘生因缘灭没有一个眼的一个主宰的眼了，看到眼因缘生因缘灭会苦，所以要不要再升级眼？不要再升级眼了，再升级眼还是继续苦下去，又要再一次苦。所以对眼因缘生因缘灭的眼没有什么意愿，不作愿，所以看到它无、无我的空、哦、那个极灭的无相，极灭又就无相嘛，那无常苦它就无作，没有意愿要升起，就看到三种解脱门，看到三个解脱门、哦、所以这时候完全熄灭烦恼，完全熄灭烦恼，熄灭贪嗔痴，就可以跟涅槃相应。好，那眼也是一样，耳也是一样，鼻也是一样，舌也是一样，身也是一样，色尘也是一样，声尘也是一样，香尘也是一样，味尘也是一样，身尘、触尘是一样，法尘是一样，哪一个不是这样？这些法都是这样。那也根尘相对，是眼是、耳是、鼻是、舌是、身是、意是，也是这样升起，对不对？他们是不是也是因缘生、因缘灭？所以对这个心意识，是就是心意识嘛？这个心意识这样升起以后。它无常生灭，对吗？所以有没有个我能够主宰的，主宰这个心？没有，心只是生灭而已。哦，所以在升起新的生灭，再多个升起新的生灭又是苦，所以要不要有意愿，还希望再升起？所以没有，所以在入这个空门，无我的空门。哦，极灭的无相，极灭的无相门，还有无常苦的无作门，从这三个门入，熄灭烦恼，会得涅槃。对，这样才能够得涅槃。那感受根尘是和合的处，也是这样，眼处、耳处、鼻处、舌处、身处、意处，处以后升起的眼处因缘升起的感受。不管苦乐还是不苦不乐，是不是也是因缘生因缘灭？哦，升起的乐受，眼处因缘升起的乐受，会不会觉得那是生灭的因缘生因缘灭？希望多留一点快乐，不要那么快消失，好吗？好、哦。那耳处因缘升起的乐受也因缘生了，因缘灭了。鼻处闻到什么 香味也是因缘生因缘灭了，舌尝到味道也是因缘生因缘灭了，身体接触到的苦乐不苦不乐也是因缘生因缘灭了，一想到过去的种种的辉煌的历史也是因缘生因缘灭了。所以第二，你提你好汉不提当年勇，以前多行生灭了，不要再提啊、哦！除非你要做教化工作，除非你要做教化工作哈、哦，要提起这是无常的，这样有这种作用才会去，或陶醉在里面呢、啊，或者在里面跳不出那个苦恼、啊，那个都是不必要的。所以六处之下升起的苦乐不苦不乐也是因缘生因缘灭，那眼处升起的响蕴是每一个根尘世都无常，所以这个处之下升起的响是不是无常，眼根也无常哦，色尘也是无常哦，眼识也是无常哦，所以这个处之下的响是不是无常了，我们在看一个目标的眼睛在看一个目标的时候，其实那个目标已经在变了，眼根也在变了，所以越看越模糊，也许这一把年纪了，有没有看东西越看越模糊，还是越看越明白，要承认这种事实，所以就知道哦，最近才知道什么，老人家讲一句话叫做今天人把酒喝金，听得懂吗？那年纪大才知道什么。当我们视力在模糊的时候，这个眼好像看东西越来越暗。那小孩子哦，他的视力好，他那个很亮。这个你们注意到是什么？戴眼镜的，你去眼镜行配眼镜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不同的镜片，它的亮度不一样，亮度跟暗度。那表示你看它不同的镜片是不是眼根色尘，它如果当成眼根的一部分的话，它的眼根跟色尘没有变，但是眼根已经变了，眼根变的时候那个眼识升起的响应、啊、升起的眼处之下升起的响应又不一样，亮度又不一样，有没有配过眼镜看过注意到这一点，有吗？诸位老人家，有啊，我奇怪，怎么现在变这么明显？哦，原来老了，哦，耳处因缘升起的响应，鼻舌身意处升起的响应也是这样，因缘生因缘灭。哦，那意志是不是眼处升起的？啊，耳处因缘升起的思。耳鼻舌身意升起的思也是一样，那爱也是不是也是这样，眼处因缘升起的爱，现在如果再讲到流人，你耳根接触生成升起的流人的响应受应，有没有爱？不会了、哦、舞动一中、哦、那这个时候是什么状况？没有爱的状况，有一种情形叫做不苦不乐。为什么不苦不乐？不是不苦不乐状态之下，是不是寂灭？是不是寂灭？这个问题是在东海岸西马东海岸那边问的，他们问这种问题哦。你看他们程度不错吧？他们才上两年而已。普眼佛学院的那个毕业的去那边教的，不苦不乐，为什么不苦不乐会落入痴？他不是像不苦不乐的时候，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就像涅槃一样啊！啊，怎么样？不苦不乐跟这个有什么关系？跟涅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动动脑， 好，先讲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。刚刚讲到爱也是因缘生，因缘灭。好，所以你看看每一个法，每一法它要生起的因缘都很多的。眼根色尘眼识啊，那色尘又有很多的因缘合合，那色尘里面的因缘又有很多因缘，这样合合之下要升起一法哈，要那么多，而且都每一个因缘都在改变，那这样升起的这个法，这个法是不是又生了又灭了？那是不是很辛苦？又很无常，很苦？那要不要拥有任一法？要不要贪爱任一法？不要了。啊，既然是无常苦，既然是没办法做，没有一个东西能够做主的无我，啊，所以空。既然没有什么可合拥有的话，那就寂灭，所以它无相。这三个相关性是这样。那这个时候的烦恼，本来还有烦恼，还有贪嗔痴的烦恼，这个时候没有。就熄灭就断了，哦，这是出世间的部分。舍利弗尊者他听到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他立根马上回来观，一观，他可以从无常苦，他升起的苦地，啊，为什么会有现在的五蕴？因为过去生有无明烦恼之下的因缘，还有父精母血，还有现在的种种营养四大合合，所以升起现在的这个五蕴。那既然能够因缘生，也就可以因缘灭。好，五蕴色受想行识，它可以因缘生。那只要没有无明、没有烦恼的话，这个业报生它本身就是生灭生灭。那这些因缘灭了，这个五蕴就灭；因缘灭，果报就灭。所以因缘生也可以因缘灭，所以他在这个地方，他看到，五蕴就是因缘生灭以后，然后又知道他也是因缘生因缘，所以他熄灭这些烦恼，这样，他这样对于什么东西要求，要求什么？要求修道。要求修道，求能够解脱，啊，能够断烦恼，能够离苦。那知道这个道理之下，要赶快修，所以要修道。你看舍利弗尊者他本身还要在两个星期才会成阿罗汉，他还是要修道，他不是没有修道，知道以后见法以后，他还是要修道。这个过程，所以。还要保持四念处这样观，四念处的观照这个地方，所以就这里面上面所写的，没有把世间跟诸世间分出来，哦，这个生应该还要再分的哈，哦。这个详细的细节在第37页。第阿含选里面的第37页。就回去的时候，自己先把这一部分，哦，再回顾一下，再看看这一部分，看看这个修行的里面还有戒的重要，先做一下了解，哦，这是后来特别把它列出来的。那在《佛法概要》里面这本里面讲的部分，哦，又提到这本，这是另外的佛法概要，是在41页里面，是杂含里面650经啊。刚刚我们念到那个畜生论里面的那一页，它有它的次第，其实这些次第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只是说的比较详细或者比较浅，那个略说或者广说这样子啊，这部分。那它的相关性，可能八正道啦，还有戒定慧，还有善七大品，它的相关性，那个下次我们再把它详细说这样子。除了这个之外，刚刚提的问题，如果 有时间的话，可能大家思考看看。记佛法要思考，如果不思维的话，学而不思则罔，那效果就很差很多啊。那我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。从邪见以右的八邪道跟正见以右的八正道，哦，这部分我们先把不好的跟好的，哦，正的跟邪的弄清楚以后，我们怎么样不会走入邪的，而正的是什么，我们平常里面要回到这个正的来。了解缘起法的人会不会怨天尤人？不会的哈，不会的哈，不会自爱自怜，会不会？现在有没有人天生丽质难自弃的？有没有？不会的啊，哦，这个地方苦口婆心讲那么多啊，希望能够好好去思维看看，哦。那我们休息一下。